首先向大家拜年，主恩丰盛，新年快乐。
谢谢。
最近这两个星期，无论是崇拜唱诗歌，我们自己家里面读经，以及我们团契上的查经，也查到了，也唱出了，说天是没有长廊，人生旅途没有长安无虑啊。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特别联系到当前世界面临着金融海啸这样的事实，尤其是去年年底美国掀起了金融海啸，顷刻之间席卷了全球，多少著名的大公司、老牌的公司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家里有湖上的渔船被波浪掩盖，船沾满了水，甚至成家具公司破产倒闭了。这是金融海啸的波浪也打进了多少人的家庭，使几十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。同样突然来到的疾病也像海啸的波浪一样，使人身体健康受损失，使人就像渔船一样沾了满了水，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。的确，人生就好像就加入于海上的渔船，时常会遭遇到忽然而来的暴风，无论是经济上的、社会政治社会上的、自然上的，以及家庭的破裂、疾病等等，都会像这忽然兴起的风飓风一样。我们刚刚读的圣经，我们看到当门徒离开众人上了船，他们就把耶稣一同带去，船在湖上走，平平稳稳，耶稣在船上也睡着了。在这个时候突然兴起了暴风，这个暴风来势凶猛，波浪打进船内，而且船已经被波浪淹盖了，这是这么危险的情况，难怪主的门徒惊慌失措，马上把主叫醒，向主求告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主耶稣对门徒说：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这句话很明显的是带有责备的意思，但是大家注意，主的意思不只仅仅责备，主的心意乃是盼望他的门徒今后无论遭遇任何的风浪都不要胆怯，要对主有充足的信心。同样今天主也对我们说：你为什么胆怯？你还没有信心吗？面对各样的世上的暴风，我们应该对主有充足的信心。讲到惧怕，一般人都有说根据环境来说，他不害怕，他们不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环境风浪很小，他认为这个风浪没什么问题，他不害怕。但是环境变化了，真正来的狂风大浪的时候，他要害怕了。所以根据环境来说不害怕的人，他是没有把握的。 另外一种从心上自己认为自己很大胆子很大，他不怕，胆大点天不怕地不怕，叫胆小怕事点才害怕。这其实是说有些人心理素质很好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怕，甚至有些人就反对这种教导，他更是不怕，就你们说死了下地狱没有这回事啊，更不怕。我们教会有本郭大辉上发一本书叫认识真理，这本书上有一个故事，是讲到法国有一个哲学家叫普坦尔。普坦尔这个人呢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，他有他不怕，结果真的不怕吗？当他临死的时候，在医院病床上，他看见什么呢？他看见他前面有一个河岸，一直迎面而来，越来越近，他就拼命用手把那个黑暗推开，怎么样都阻挡不住，越来越近，把他包围起来，他就非常惊慌，大喊大叫，我怕我怕，最后就这样断气死掉了。旁边的护士看见也吓得魂不附体，再也不做护士了，有这样的死亡。所以你看，这种表面上以为自己心理很好不害怕的人，真正死亡来到毁灭来到的时候，实在是害怕。真正不害怕是谁呢？这里我们读的圣经，耶稣教导我们，真正不惧怕不胆怯的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不是在外表的平安，乃是内心里有平安，这是真正的平安。这是这段经文要跟我们所讲的真理。这是真实的故事，是主的门徒亲身经历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好好思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不胆怯不惧怕。首先我们看第35节，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不在那边去吧，众人离开了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。首先我们看到一点，是主耶稣在我们船上。那一天是哪一天？那一天白天耶稣在海边上讲道，你们看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，那里很清楚，说耶稣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，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那一天是这样的光景，耶稣在船上教训人。要是你要往下看呢，你就看见了那个撒种的比喻，就在这个时候讲的。耶稣在船上讲的撒种的比喻。那到了晚上，耶稣讲完道了，耶稣还在船上。37节。他们离开船离开岸，往对岸走去的时候，37节，突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这个时候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船尾上枕着睡觉。你看耶稣还在船上，因为耶稣什么时候不在船上呢？你要读到第五章第一节，那里讲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，耶稣下船。第 要这样做，也是在离开上。所以整个这个平静风火浪的故事，耶稣都在船上，所以我们补句话，这是第一点。当我们再回过想，当以色列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这是需要非常的大的勇气。40年前以色列人不敢进去，就在旷野漂流40年，现在又要进迦南地了，这个时候怎么样进去的呢？这个时候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那里讲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。哇，这是真的是很好很宝贵的应许，很宝贵的话语。我们不怕不惧怕不胆怯，是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主在我们场上，有主亲自来带领我们。我在这个教会很久，经历很多事情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真是有神的带领，他们不怕，无论到哪里去。最早离开教会的一个姊妹叫潘怡仁姊妹，我刚来教会没多久，跟他们一起侍奉，过了2年她结婚了，就到了华盛顿州西雅图去了，她一个人过去的，到那边大家都很担心，一个小女子到西雅图去，结果真是有神同在，神与她同行，她一点不害怕，到那边去很喜乐，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。前很多年，全部都前些年，我们大家就知道，我们教会，我过了不久，又有一个弟兄是台湾的，那个潘姊妹是台湾的，另外一个弟兄国子基弟兄，他在这里拿到博士学位，工作一段时间，他也申请了旅卡，眼看就拿到手了，大概还有2个月时间，旅卡都拿到手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工作没有了。工作没有就在美国就是违法的，停就非法了。这个时候是想拖下去呢，还是怎么办呢？这个弟兄他是很爱这个弟兄，就教会很好侍奉。结果他就说：“神与我同在，神带领我到哪里去，我都不怕。”结果他就放弃了旅卡，回到台湾。但是台湾也不是很好找工作，但是感谢神。他回去之后很快在台湾台大找到了工作，在台湾科学院找到了工作，一连2个工作都在那里，整天忙碌。另外我们教会里面有2个弟兄，我去年前年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就见到2个弟兄，一个是陈义文弟兄，一个田顺法弟兄，他们一个是新加坡的，一个马来西亚的，他们在美国工作以后一个回到新加坡去，都回到新加坡去。特别是田中马弟兄，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派到新加坡去，去了1年多，那个银行因为业务不好，那个银行要搬到澳洲去了，他就没有去，因为他家在马来西亚，在波婆罗洲，他有个妈妈年纪很大，所以他就为了带领妈妈信主，他就没有跟公司去到澳洲，就留在新加坡。就新加坡后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请他去教书，他一面在那教书一面在教会侍奉。他在里面教的时候呢，他的太太有2个女儿，还带了个独子，每个组的都来带儿童主日学。他们在这种教会里面不大讲话的，一直在施工，感谢主。他回去之后很好的工作，在教会施工。我前天去的时候，我去新加坡3个星期，3个主日都参加崇拜。他在那里教会很好很好的施工，他那里他不是指示，他只是教会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。3个主日崇拜，他有2次在台上，1次做翻译，1次是领会。每一个主 这哲学，他带了一个小组来教哲学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到哪里去都不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主在我们场上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是主亲自带我们的。陈一文弟兄也是这样子，回到新加坡做，人家很多人都很可惜，在美国啊都回去了，但是神带领他回去就回去，在那中这些教会说，他们两个同在新加坡，回去六年都没有见过面，都教会忙侍奉，不同教会侍奉，实在感谢神。你们不害怕，不是我们，因为房子大，也不说环境好，那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主亲自带领我们，主在我们船上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为什么不怕？第二个，我们不胆怯，我们不惧怕，是因为有主的话。35节，主对我们就说：“不到那边去吧。”这是主的话，是主发布的命令。从上世纪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：神的话大有能力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更改。诗篇33篇第9节说：“他与你做你说有就有。”主的话从来没有落空的。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那里说：“雨雪从天而降，冰不返回，却滋润土地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人有种，使要吃的人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也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”我们教会，我是教会看见，我们教会人数不多，但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非常可爱，很蒙神恩典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神的话语正是大有能力、大有功效，能帮助人是人心的坚固的安慰。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姊妹都有过这样美好的亲身的经历，当疾病临到的时候，神话语帮助我们，建立我们。当我们怀孕的时候，姊妹怀孕的时候，神的话语也临到，帮助我们姊妹是腹中的婴儿平安的生产下来，活泼健康。当我们工作的压力的时候，也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工作有力量，更新我们生命有长进。这很多大家都平时我们查经团契少女都有分享，说是非常宝贵，这是我在这个教会最受益的一点。第三，我们不惧怕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大有权柄。你39节你看圣经说，门徒叫醒他，耶稣醒了，吃着风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有一次破晓弟兄在台上领会，他就读了这段圣经，我非常感动。我说圣经真是好，主讲住了吧，静了吧，你看我非常的静了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还有水还有这么大能力呢？谁能够扯出风和海呢？是耶稣。扯出这个字，不是你和我能够做到的事情，是主耶稣亲自用在主耶稣身上。风和海不听人的呼唤，但是谁管理他呢？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：宇宙万物都是主创造的。所以哥罗西书1章那里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有主的主治的是正的掌权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他为他造的。所以 诗篇一百零三篇那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已经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是的，既然统造万有的主，他有着大的权柄，就斥责风和海，因为风和海本是他所造的，也是为他所造的。斥责这两个字表明了耶稣的权柄。你们再细看一看这两个斥责，这两个字不仅是指向风和海，而且指向什么呢？指向隐藏在暴风里面操纵暴风的撒旦。因为撒旦常常兴风作浪，用兴风作浪这个伎俩来攻击属于神的人。大家还记得在约伯记第一章开启时候有这样的故事，撒旦攻击完全终止敬畏神的约伯，他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了约伯的群羊，又兴起狂风直捣房屋，使房屋倒塌，压顷刻之间就压死了约伯所有的儿女。今天耶稣要带领门徒到海那边去，去干什么？去看风景，去旅游？不是的。你看第五章那里知道，耶稣到哪里去？是要拯救释放被污鬼附着的人。这是一场直接与撒旦权势进行战争。撒旦为了阻止耶稣的工作与神的国度对抗，所以兴起了这一场滔天的大浪。耶稣一方面出着风浪，显明他掌管万有的权柄，同时耶稣也斥责撒旦。撒旦在耶稣斥责之下逃跑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。第四个，我们不惧怕，因为耶稣爱我们。正如耶稣爱门徒一样，当危险临到的时候，门徒没有能力胜过这大风大浪的时候，门徒向主耶稣呼求，主立刻斥责风和海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。我们不惧怕，是因为主耶稣实在是爱我们。无论是在旧约，还是在新约中，新约圣经中，神一再的向人启示，他就是爱，他是以永远的爱、不变的爱来爱我们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说：“妇人又能忘记他迟来的婴孩？”我叫你们不能说他所生的儿子，既然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叫你的名，我叫你名刻在我掌上。希伯来书那里说，十三章五节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耶利米书上一章那里说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很多人以为旧约的神好像没有新约所讲的耶稣那么可爱，在旧约时候常常看到神怎么惩罚人，怎么将瘟疫啊，好像杀死多少人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，因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我们的神都是同一位神，没有区别。神是公义圣洁，神就是爱。在开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刚刚来到西乃山的时候，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 宣告他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你们的神是这样可爱，不是说到信的时候才爱我们，一直来都是这样子，从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显明他的慈爱。虽然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，一再背离神拜偶像，也是神的愤怒，被神惩罚，国家灭亡，被掳到巴比伦。但是神还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以色列人宣告说：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将你们成就我的恩典，使你们仍回此地。耶和华说：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吃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；你们寻求我，要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的确是这样子，当门徒在危险的时候呼求主，就马上起来吃着风和海。在旧约圣经，主耶稣也多次在马太福音7章7节、马可福音11章24节、约翰福音14章13节、15章7节、16章23节，一再的重复他的应许。实际上，我们教会多少弟兄姊妹也抓住神的这个应许，尝到了主爱的甘甜。第五，我们不惧怕不胆怯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当门徒看到主耶稣其实风浪更为平静之后，他们大大的惧怕，他们说：这到底是谁？我想当时门徒为什么提这样问题，因为你要知道那时候门徒跟随耶稣才2年，主耶稣还没有完成在地上的工作，没有上十字架，也没有从死里复活。但今天后来主耶稣骑驴进了耶路撒冷，被钉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又门徒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，是基督，他们大大的高潮壮胆，再也不惧怕，他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。耶稣基督是谁？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，都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，他是神，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他就是爱，他为了爱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背负世人的罪孽，甘愿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是我们的罪的赦免与神和好。他死后第三天复活，并且显现给门徒和他所拣选的500多人看，见证他是复活的主，是神所里的基督，是赐人永生生命的主。耶稣基督他固然爱世人，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更爱他的儿女。他复活之后升到高天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，天天为他儿女祈求。他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世上施行拯救，把救恩赐给人。他应许他的儿女与他的儿女同在，天天亲手带领他们。虽然在世上 我们有苦难。有许多他允许，他却允许把他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，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我怎么样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活着呢？我们因为他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每天与我们同住，他爱我们，施恩典与我们，与我们同走天路。我们的主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主。回想起来，我的家庭是个基督教，基督教的家庭。我从爷爷开始，他就信主传道。正是在那个更亮的门前看到神的作为。经我不信讲，在义和堂的时候，天津、北京义和堂兴起的时候，上不少的宣教士，特别山西省宣教士、内蒙古宣教士很多。那么在湖北省也有迫害的事情，正好许多群众就追杀宣教士，有两个宣教士被他们追得无路可走，就跑到了我祖父的那个教堂。我祖父在那时候是传道人，他们就堂堂的把教堂围住，他们不敢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祖父的名望名声很好，真是好人，他给他面子不进去。第二，他们也不敢进去，我进去打架，他们打不过我祖父，我祖父武功高强啊，他们打不过，所以他们也不敢进去，他们围住。到了天黑，他们举起火把要把人交出来，这个怎么办？我祖父就把两个外国人宣教士就带到教堂讲台前面，就跪下，就看看他们唱的诗歌样，就等候神，仰望神。结果外面宣教声宣教声音整天啊哇哇叫，火把点的明亮，人越来越多，眼看一烂手就没办法治了，你再攻武功再强，双手不能给不全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突然间天黑下来，倾盆大雨把所有的火炬都灭掉了，还要伸手不见五指。这个时候他们人心慌乱，不知道说什么事情，那么他们就群众就散掉，那两个宣教士就得救了。就看到神在这风浪当中，神只要动工，神一动工，神一吃着风浪就停止了，大大的平静。这最真实的。我有一次有两个村要打群架，都拿着棍棒刀枪去打，那有群众就跑到我祖父面前讲，快点快点，去劝他们不要打，一打起来死人不得了。那我父亲就去，去了去就给他们传福音。那个地方不是我父亲那个教堂范围之内，就另外的乡村，他就去传福音，劝他们和好，传给他们听。很奇妙，正在爸爸懊恼之中，他们就停下来，就听他讲。讲完之后，他们就不再懊恼，不打和好。后来那两个村，每个村都建立礼拜堂，都信了主。他们就很感谢我祖父。你看，我说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神他有全能，我们的主耶稣大有权柄，不管人的纷争还是自然界的凶恶，神都能治，因为他是大有权柄，他是主，他是吃生命的主，他要叫人改变，人就改变。回想到我父亲的时候，我父亲本来在南阳，后来他要读神学，就回到了广西。我不是广西，我生在广西， 我父亲是湖北人，我生在广西，从小是广西人。那么到广西之后，我山西人出生，生在是抗战。抗战中我很小，我不懂。当武汉失守，长沙大火，第一次大撤退时，我父亲所在的广西梧州见到圣经学院就撤退，到了宜山。南宁往北往西走，到宜山的山区去。那个地方，那时候的山区跟现在的山区不一样，那是没有开发的，很多瘴气。那我父亲去那里，并不就是做牧师，也不是做堂的人。虽然他在圣经学院做管理，当教务主任，但到那去，他尊重那些传道人，他是帮助他们做辅助的工作，帮他们去探访会友，帮他们去传福音。那常常是下午出去，半夜回来的，那都是山路，一走就几十里、七八十里，一去一来。有一次，他出去探望会友，正在那个中，日本兵进了宜山。我们家里孩子们每个人眼睛都还有病，眼睛睁不开，那么瘴气，身上瘴气太多，都红眼，眼睛睁不开，对面个个都变成瞎子一样，所以不管谁来都不知道。但是很感谢主，很奇妙，我大姐讲，那个时候日本兵就在门口走过都没有进来，所以我们家里人生保守，平平安度过去，这是一次。再一次，那时候有，日本兵进来轰炸，警报一响，大家躲警报。那么我们家就躲在那个村子外面一个山洞里面，每次去那里就躲在那里，躲在那里上，警报没解除，那我父亲带着大家在那里就唱诗、读经、祷告。就那一次，走到那里时候。我大哥没有停留，再往前跑，孩子喜欢玩，再往前跑。那么他们讲到了赶快进去了，那我父亲讲让他去吧，我们再往前走吧。结果那一次回来一看，结束之后回来一看，那个防空洞正好一个炸弹在前面，整个洞都倒塌了。所以神的奇妙我们不知道，神的手保护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事后一看，你知道神的恩典何等大。那我亲自经历过的，就是当日本人当44年梧州沦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7岁了，我已经有点记性。沦陷的时候，那我就看到了，我们那天晚上又下大雨又黑，说日本兵来了。我们就躲在房子后面的那个山上，房子后面一个防空洞里面。那防空洞并不大，那么好几家人躲进去也挤不下。那我大姐几个女孩子就留在家里。那日本兵进来到处找，那我大姐呢就躲在床底下。日本兵就到处守，要找东西，要抢夺。这个床上有个皮箱，就把皮箱拉出来，一个旧皮箱拉出来之后呢，再往外拉门里面就没有空了，就看见人了。那我姐姐就把皮箱就拉回去，这样拉来拉去，拉了两三次。因为这个只是个破皮箱，没什么好拉的，那个日本兵就不拉了，就走了。那这一次你们三个女孩子平安无事，否则那一次也遭殃了。那时我正听到看见日本兵大铁靴在港门顶上扑通扑通地跳下来，一个个这样拿着那三把步枪，完了戴着帽子，哇，那是很吓很吓，我第一次看见那兵这么厉害。再后来，1944年这一次沦陷的时候，我们圣经学院第二次撤退。我们家没有跟着学员一起撤退，我们留在山上。这一年 没有一点供应的，没有一分钱的，也没有一口粮食，但整个都是省自己的供应。那个时候冬天我们山上下来过河到对岸到市中心去，那我姐姐他们就制冷线挖衣服，那旧衣服制冷线，那么我就跟他们坐在外面。那我从小也学会制冷线，那么我姐姐他们吹口琴，那时候我从小也学会吹口琴。那一年就这样子，没有任何供应，全部省自己的供应。那家里面还有很多事情，有很多有好几个弟兄生病死了，就找教会了，教会安葬。那么安葬的时候，大家捐献，每一次所捐献钱都够用。再有一次，我父亲给日本人拉钢钉拉走了，本来他不去的，不是他年纪大，但是有一个年纪轻的，一个寡妇的儿子，年纪轻的，被日本人拉他去。那我父亲讲，他是个寡妇，就一个儿子，你不要他去，你要我替他去，就我父亲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一个多月以后才回来，不要说去两三天就回来了。结果去了，根本日本没有拉了，其他地方一进一看这个城市，进了农村都没有人了，哪里有张丁拉？就一直拖了去。后来我父亲回来的时候，已经一身的病，在路上他还带回一个老伯伯。那个老伯伯呢，在那等死。我父亲讲：“你为什么不走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东西吃了，我就等死了。”那我父亲讲：“你跟我一起去，我们一边祷告一边走路，就是把他一起带回到五洲，带到山上。”后来他年老体衰生病，那回到山上之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吃的都供给给老伯伯吃，我们都不吃。那么我们姐姐就讲，你弟弟还没有吃饭呢。那父亲讲，所以那个老伯伯他身体软弱，需要吃，让他吃。结果那个老伯伯最后过世了。等到抗战胜利之后，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山上来找，说这有没有一个老先生，这是什么事情。最后他就听讲，他有救一个老头老人到了这个山上来。那么我父亲带他去看那个坟墓，上面写有字。原来那个老人是谁？那个老人是香港关圣园的老板。香港关圣园当时很有名气的，做点心做饼干。关圣园在抗战落难时候逃荒逃到广西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，我们虽然自己不能，但是神的爱领到我们，我们什么都能。直到解放之后，我父亲没有离开广西，因为孙权搬到香港，搬到香港之后呢，他们都希望五军继续到那去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院长，那我父亲讲，我蒙召是来到广西，为广西侍奉，教导学生，现在学生都在广西需要牧养，他留在广西没有走。那么一直没有工作，解放以后，但是神一直养活我们，一直供应我们。感谢主，我在大陆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，也读完大学，甚至还能想象。后来我很奇怪，我就问同学，那个同学跟我讲，他有家传，你知道吗？再过几个月你就不能上大学。我是五六年上大学，五六年上大学的，五六年过了，我们上了之后稳健下达，我们那种家庭生就不能上大学了。就在时候神恩典何等丰盛，所以不仅帮助我们吃穿，救我们性命。所以我大家讲，你说耶稣是假的，耶稣是人，我都不相信。我说耶稣是神，他是真的，又活又真的神。你打死我，我都要相信耶稣是神。因为太多的事情，太多经历， 看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就保护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我记得黄文道弟兄在上海从这一张出来之后，海外人去探访他的时候，他唱一首诗歌，就讲救主救世主凡事引导我，我所惧。是的，我们信主的人，主耶稣不仅爱世人，为世人死，而且主耶稣更爱他的儿女，他保护他的儿女，他的儿女是用重价买回来的，比世人更宝贵，而且这个儿女不能丢弃的，他永不丢弃，让我们怎么软弱，我们怎么失败，他都不放弃我们。像我这样软弱，在大陆几十年都没有好读经，好好祷告，但神就帮我带到美国，让我重新悔改认识主，因为他不撇下我一个人，因为我是他的，我从小我这因为我的信仰，在解放在抗战胜利之后，宣教师又回来，真正的圣经学院又开始教学，那时候我说每个礼拜天就主日学，那四八年啊，那就是到四九年、四七年、四八年、四九年，这三年，那三年没有多长时间，所以我所求的都是求儿童主日学。那么除了自从这个学之外呢，我们家里面在抗战中每天吃饭，我父亲当我们的唱歌，唱歌、祷告、吃饭，唱诗歌用这么大的白纸，用毛笔写的字，把故事写上去，像 overhead 一样写上去，那么把唱一遍，唱完就吃饭、祷告、吃饭。我所得到的信仰从这里开始，因为你知道，神所拣选，神的拣选从不后悔，神所救赎的是终将买赎的，他绝不丢弃。所以主说：“我不为世人求，我为你们求。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，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是世人不能夺取的，是何等宝贵！所以你们信主的人实在太大太蒙恩典，不信的人盼望他们快快来悔改信主，因为世上常有风浪，只有在主里面才有平安。”是的，救主耶稣凡事引导我，其心路都安然走过，我脚步虽然常空间然有无力，但以色列主耶稣引着施恩相助，在人生的孤单旅程中，无论是阴晴或福，无论在高山我在山谷，主耶稣亲手引领我，天天引我，与我同行，快乐泉源涌流不停。我深知无论遇何事，主必安排妥，主必安排妥。我愿靠主身边，忠诚跟从主脚步，只求主与我同行同住，直到见主永面。大家也知道，我在美国之后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在九零年，我的腰部，90年、92年，一人两次，我的腰脊椎开刀两次。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有什么危险，我去看到真正讲的，就是说我把你铭刻在我手掌里面，走上心中，我绝不丢弃你，也不离开你，我就相信神的话，我就开刀。当时教会里面有弟兄，有个弟兄，他讲话我不明白。等后来，他很道教，他才把他担心讲出来。这个弟兄台湾的，他说他的嫂嫂在台湾，他很道教再也没坐起来了，再也没站起来过，也坐了一上。所以当时他听我是开刀，他非常担心。那么。我开刀之后，第一次开刀好了。那么后来有个姊妹，那个老姊妹，她想开刀，她说因为她在美国很久， 我美国军经是二三十年了吧，那个时候现在是三十四十年了，他来美国很久，他们英语都没问题，他的了解调查是跟我开刀医生做了哪些工作，我开刀成功了，他开刀也应该要成功，所以他调查查来查去发现一个问题，他不开刀了。为什么跟我开刀医生前面一个例子就不成功的，这个我说成功的，所以下一个他不敢担保他成功，所以他害怕。这个我过了两年，左面太好，右面又不行，再一起给王医生开刀，谈他开刀又好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好坏不在于人，就在于神。新主的人太宝贵了，因为主耶稣爱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对我们负责，他说的话他负责，他掌管万有，万有在掌管之下，何况医生的手，风浪都听他的话，何况疾病，只要他愿意，他恩待我们，他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们就全心相信，不要惧怕。今年2009年刚刚开始，前面如何我们都不知道，谁能预测说情况怎么样，是好是坏？但是我们知道，无论是晴是阴是祸是福，无论在高上或者在低谷，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一切的苦难他都担当，他赐我们喜乐，他赐我们平安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谢谢。